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来自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会众请听我念。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天上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 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蔡耀山牧师要给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先求他的国。我们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趁还在新年期间，祝贺大家新年蒙恩。相信在新年里，在座的每一位内心深处都有各种的人生追求或者是目标。在人生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追求。例如学生时代想要考到好成绩，成家了之后更多的考虑是日常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除了物质的层面，另一个就是灵命的层面。在这方面，不同的人可能有着各种属灵的追求。一般来说，非基督徒最终的导向会回到第一个层面，就是物质的追求。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确信唯有上帝才能真正的在各方面满足人一切需要，因此就不必为了物质需要而担忧。通常追求的意思大概就是想要拥有的意思，又或者愿望的表达。今天的人都在追求些什么呢？前一阵子非常流行五个 C，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Cash 现金、 Condo 房子、 Car 车子、 Credit card 信用卡、 Club membership 会员卡。而现在的人好像不怎么提五 C， 可是所追求的还是类似，例如名利、事业、健康、平安、爱情、亲情 这些经常都成为世人所追求的目标，甚至是崇拜的对象。在教会中，一些人服侍也有他们的目的，例如职分、岗位、权力、影响力，表示或者显示自己的才华，得到无数的赞赏。这些自我高举的追求，最终导致教会衰弱。很可惜，今天的教会一些人信主的目的，似乎只停留在得到好处的层面。没错，神要赐给我们，就是信耶稣上天堂得永生。很多时候我们在祈求或者要求代祷的时候，无非都是身体的疾病，又或者为子女平安而祈求。这些祷告本身并没有错，我们比较少听到的或者被要求为他们的灵命祷告，这反而是我们更迫切要改变的方向。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盲目的跟随社会文化形成不健全的追求。我们今天经文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求什么呢？身为上帝的子民，神的儿女，应该迫切地求些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哪一些是优先的，是首位的，最迫切的？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就好比射箭，我们先要对准目标，才能够达到目的。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确定我们的焦点到底是什么，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作为基督徒首要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纠正当中的态度。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当主耶稣教导门徒要侍奉上帝，不要侍奉马门之后，主耶稣以野地的花和天空的飞鸟作为比喻，劝勉我们不要忧虑。从这几节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三个重点：第一，信心的原则；第二，上帝的主权；最后，神的国合一。首先让我们来思考第一方面，信心的原则。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一个重点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24-25节一开场就叙述了侍奉的选择，耶稣要门徒在神和马门之间选其中一个，并假设他们做了正确的决定，接着就劝勉他们不要忧虑。从26-30节的例子，我们看到生命和食物、身体和衣服的对比，并且反映了我们优先次序已经颠倒了。一提到吃什么、穿什么，可能在我们在座的人会联想到，等一下散会之后，是不是要去对面咖啡店，吃食物，或者是去享用日本料理啊？或者是穿 T 恤吗？还是穿长袖衬衫？上衣，更基本的可能会想到 新的一年日常生活以及家人的需要开支。经文接下来在31至32节就提到，上帝丰盛的看顾，他无所不知，当中就带出了一个真理，人心的问题就是对神的信心。这个理念在今天的经文之前，就是第21节，已经说明了，当中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的确，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完全被他所控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边侍奉神，同时又想侍奉马门或金钱。人只能侍奉一个主，一个主人。你的心究竟在哪里呢？若我们的心是朝向上帝，我们会关注神所关注的。神关注什么呢？他所关心的是世人与他的关系，以及他的荣耀。千万不要被金钱所控制，反而要按照神的心意，将物质财富化为永恒的祝福。我们要小心，金钱很容易倒转成为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拥有金钱，而是我们被金钱所掌控。到时我们就会为了物质需要而担忧，而且忧虑使人远离神。当时的人对于奴隶与主人的关系非常的熟悉，因为在古代奴隶制度的核心就是唯一的拥有权和全部的时间都归于主人。奴隶只能忠心侍奉一个主人，所以当一个人说他相信上帝，但却没有忠心于他所信的，这种信心是虚空的，是假的。而侍奉两个主就会令人为生命忧虑，因为他就会受物质需要所掌控。那忧虑又是什么呢？就是担心未来，不敢确定，害怕失去，害怕失败，没有安全感。这是否反映了我们的感受呢？而忧虑经常会导致失眠。请问我们经常失眠吗？是不是因为忧虑的缘故呢？我们要注意，圣经并没有说不要工作赚钱，千万不要误会。反正重点是不要贪恋，不要被物质所控制。而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反而要记载财宝在天上。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地上的财宝，是天上的财宝。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这也是我们信心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仰望主，并将生活的需求交托于主。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全心全意投入于基督的心意，侍奉主，来表达我们的信心。经文提到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这两个例子，教导我们不要为身体的需要而忧虑，更不要为了享受而忧虑，因为这种忧虑导致我们整个存在的焦点受限制。其实我们有更重大的焦点， 相反的，既然神给了我们生命和身体，他又怎么会不供应食物和衣服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呢？最重要的生命已经给了我们，不会给了我们生命而不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生活吧？这个是很矛盾的。反正当我们信靠全能真神的时候，我们的需要就得以满足。为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来思考我们所信靠的神。首先，我们要思考上帝的主权。在这方面，先来解释一下关于人的需求。在194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发表的论文《人类动机的理论》当中，就提出了心理学的观点。他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层面，就是根据这个理论，人类的基本需要可以分类为五个优先增加的层次。首先是生理安全，接着是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他透过这五个层面来描述人类需求以及动机的模式。根据这个理论，人类会首先满足最底层基本的阶段，例如生理的需要，吃什么穿什么，跟着就是安全的需要，之后才会为更高阶段产生动机。也就是说，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生命没有保障，就会谈到自我现实，去追求更高的理想。在此我们看到生理上的需求是最基本的。一般来说，如果吃不饱穿不暖，人就不会有动机去追求更高层的人生目标。但是当我们确信上帝会看顾并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用为日常生活基本需要忧虑，反而可以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关键在于我们所信靠的神。信神就是相信他的全能，他全知，他全善，他慈爱，他信实，相信他掌管万有，无所不能，爱我们到底，永不落空的那位真神。人担心未来，不敢确定，害怕失败，缺乏安全感。神掌管万有，无所不能，爱我们到底，永不落空。那么基督徒要如何胜过忧虑呢？就如经文所说，我们哪一个能以忧虑来增加寿命呢？的确，忧虑是没有用的，如果有用就不会忧虑。那么基督徒要如何胜过忧虑？首先，因着上帝的权的主权，我们相信上帝救恩是全备的，是整全的。世界上有很多对付忧虑的心理学、医学方法，但我们基督徒有更宝贵的良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是新造？全新。我们有全新的生命，而这生命，全新的生命意味着新的价值次序。生命胜于 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这是从神而来的价值观。人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而基督徒更有圣灵的同在。因此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维持短暂的肉体，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建立我们永恒的灵命，不是短暂的肉体需要，而是永恒的灵命。从大自然，例如飞鸟、百合花、野草，我们看到神的供应富足，非常丰盛，无论是阳光、雨水、空气等等。但是很遗憾的，人却常常不满足，没有感恩的心，并不是上帝不看顾，是我们不感恩。其中的问题是人的欲望，再加上不了解神的主权。31-32节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全能的天父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的，上帝知道我们需用的一切，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与世人的追求，他们所追求的，和在本质上不同，在尾声上也不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如果我们跟非信徒没有差别的话，那就是问题了。我们的新生命除了有新的价值次序以外，还包括了新的行动次序。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是我们新生命新的追求。今天经文教导我们不要担心，作为神国的子民，神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第八节耶稣说，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也因此第33节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天父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必定会供应。那么何为神的国呢？关于神的国，在旧约时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犹太教对神的国的理解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指神作王，每时每刻在统治世界全地万有之上的至高权柄，而不是指一个王国。另外第二，就是指将来的国度。神在全宇宙作王，这也是我们末世的盼望。关键是神的主权，不是王国。而在新约的时代，根据耶稣对天国的教导，神的国已经临到地上，但还未完成，还未完全。在主导文里面，我们被教导要祷告你的国降临，表示上帝的旨意将会完美的成全。而另一方面，神的国度成全就是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意味着基督统治世界，恶人到时得审判，被审判。也就是说，神的国重点是基督的主权，而不是王国。如果我们以现代的国度来了解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 神掌权的地方，社区、家庭、职场，我们的内心都可以是神的国。所有幸福基督，所有的上帝的子民，都是神国度的一部分。神的国就是神的王权，神权统治的所在，也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的掌权。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上帝的公义，用以治理他的百姓的总原则。另外，圣经也说，神的义因着信靠耶稣，就临到所有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因此，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首要就要求。求要求的就是愿神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愿神的公义在我们的身上显现，成为因信称义的人美好见证。就是当我们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以上帝的公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显现的时候，成为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因此，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需要有神国的观念。我们要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宣教士工和同工，同时我们也纪念信徒成长成熟，彰显基督的样式。我们更要祷告期待基督回来，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必须培养国度观念，也就是尝试从神的角度看世界，并顺服上帝的旨意，无论任何事都以神的国度以及荣耀为优先，而不是以个人的喜好或者自己的追求。一方面，求神的国意味着要扩展神的主权，当中就牵涉到大使命。同时，圣经也提到神夸戴的国度。诗人说，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神的国不单要跨越全世界，更是代代相传。我们知道，当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是如何成为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不单只是因为之前有外国的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亚洲，这是一方面。因为如果福音没有带到亚洲，我们不可能信主。而另一方面，就是上一代的信徒把福音传给了下一代，传给了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也要延续传扬主的救恩，不单是要跨国际，更要跨年代世代。所以接下来我们两年教会的主题被定为灵命的传承，而重点呢，就是要夸代传承信仰，以迎接神的国度。我们要扩展神的国度，不只是跨越不同的国界，也要传承下一代，直到基督以君王的姿态回来统治万有。因此，我们这两年的重点都集中在神国观念，以及夸代的门徒造就。刚才我们讨论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刚才的那个三角形的那个 俗话，大家应该还有一些印象。按照伦理，人类的需求有不同的阶段，而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主所赐给我们这丰盛的生命又包含了些什么，包含了哪一个层次的需要呢？其实我们在主耶稣里的新生命包括了所有的层面，而且不限于我们在世肉体的寿命，就是这个丰盛的生命延续到永恒。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短暂的生命而忧虑，因为上帝所赐的新生命包括了一切，他赐给了我们永生，我们就不需要为这日常需要来忧虑，上帝会看顾。我们有更高的追求，就是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既然你已经赐给了我们永生永恒的生命，你岂会不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求主继续坚定我们的信心，不要为日常生活而忧虑，因为主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会供应。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为这最基本的需要而烦恼，反而要追求更高的目标，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上帝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并彰显主的公义。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